这个花这么高，不是挡住几个人的可乐吗？大家注意花都没有注意听到。我们这一次是第几届啊？第七届，这个神学讲座，这一次的题目是令人很不喜欢的题目，罪义与神的审判。中间这个字是很重要的，而前面这个字是一个反动，后面那个字那个词乃是对这个反动所产生的神的行动，罪义与审判，这是圣经里面关于法定很重要的三个大的内容。神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有理性、有法性，还有德性，人之才是人。好，现在我们请要填满前面椅子的，尽量快快到前面来。现在降低价钱，不必加了。那么我讲下去的时候就没有人动了，好不好？最后面的人，最后排的人，如果有几个人要到前面来坐，请到前面来坐。那么以后呢，迟到的人就可以填你们现在所站的位置。那大椅子也可以坐，把它转一转。上来，上来，上来。你不知道，可能以后你去做牧师谁行啊？这个地方还可以挤一个人啊，那边基督书院师班最后那边还可以挤两个人。好了，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你是公义的上帝，你的义永远长存，你的义永不改变的。我们求主你赐福给我们，在这几天的聚会中间看出你是自己显出你的义的上帝，说给我们被你的义所照耀，我们也引人归义，跟自己在你的面前，愿你被主你的义所吸引，离开罪恶归向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是赐福这一次的讲座，使我们不是增加一些头脑中间的知识，乃是从内心的深处更加敬畏你。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你的国是有福气的，敬畏你的名是有福气的。愿主使中华民族能够归向你，就从我们这些愿意敬畏你的人开始。如果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愿主你一味的圣灵在我们众位中间工作，你高过他，你使用他，你也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丰丰富富把你的真理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已经不爱讲罪这个题目了，我也不知道有多久这个世界的人对神的义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了。而我们清楚从圣经看见，当神责备人的时候，就显出他自己的义出来了。神的义不需要透过人的罪才彰显出来，神的义也不需要透过对罪人的责备才被奠定起来。神原是义者，神原是义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但是神与公义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或者说对这一位是公义的上帝的认知，从信仰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原来在所有伟大的文化里面都有义的观念，从义的解释甚至义的哲学体系的探讨。所以义是伟大文化里面中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人格或者位格里面尊严的因素，一个尊严的位格，一个尊严的人性，如果没有义就不像人了。在希腊的文化里面，后来在罗马所沉积下来所接受的这个思想里面，一个伟大的人应当有四个大的品质。第一，就是他是一个勇敢的人；第二，他是一个智慧的人；第三，他是一个公义的人；第四，他是一个懂得节制的人。这是呢，这个整个希腊和罗马这些思想中间关于人的伦理、人格伟大的四大支柱，或者说这也是人性中间 是个很重要的道德基础。一个人之所以是伟人，因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人是个伟人，因为他是一个有公义的人；一个人是个伟人，因为他是有勇敢的人；一个人是伟人，因为他懂得节制 wisdom, courage, righteousness, and temperance, compose a great personality。 那这个呢，人性的尊严，从文化里面对这方面的探讨，在许多时代中间都继续不断鲜明出来。但是呢，义到底是人里面有的东西，或者人外面要追求的东西？义到底是理想见面不能达到的东西，或者是人格应当存在也有的东西呢？这些所有的文化宗教里面所讨论的，以基督教的讨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教对义的看法乃是一个位格性的认知。为什么是一个位格性的认知呢？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位公义的上帝。这个与所有的宗教所提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看见希腊人对伟大的人格所提到的四个重要的道德基础，或者这个善，或者是 virtue 的这个 pillar 的支柱的时候，你发现呢，他们一方面探讨理想中的人伟大的人格应当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神话中间的神就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希腊的神是不智慧、不公义、不节制，只有粗野的勇敢存在。所以希腊的神话中间的神是一点不谈公义，一点不谈节制。当他们有权势的时候，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这些之所以能够成为比人更高的神，在奥林匹斯山上智慧万有的这些神话中间的神明，他们所以这么高超，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有超人的力量而已。但是呢，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神乃是那位公义的上帝，是义的本体。而在最早的一本书里面就提到这个公义的上帝与全地之间有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就是呢，他是审判全世界。所以呢，这一个两个词，审判的词，从公义的词与神就建立起来了，不是自见启示而给我们发现的，在原先最早的启示里面已经建立出来了。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义呢？这样的话太伟大。 The God who judges over the world is the righteous God, 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他凭公义审判世界，全世界都要附在他的公义的下面。当摩西年老的时候，在生命记第33章、34章，他重新很苦口婆心的把神的命令、神的道德法则、神律法中间要人遵行的那些原理提出来的时候，他重新提到上帝自称我是公义的上帝，我是公平的上帝。所以呢，在基督教信仰中间，在圣经启示中间给我们看见，这个对义呢，不是单单一个理念建立的理想，义的了解不是行动中间的一个原则而已，义的了解乃是做一个位格的认知。这是基督教很特殊的地方，位格性的认知，这是我们能够在所有宗教中间超然脱俗，把那个最基本的真理、最高超的真理向世界宣扬的原因。这位上帝是位格的上帝 ，the personal God。美国的新派神学在19世纪末叶，影响到20世纪差不多中叶时期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否定神是有位格的这种很可怕的异端。而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有位格的，而这个对抗认知是他以主体性的位格自我的启示，所以这是位格性的启示产生了位格性的认知。神的位格是主体性的，这个有位格的主体性的真理，当他把自己概念让人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认知这一个位格是谁。所以呢， 这个位格性的义，这个主体性的神，它就是义的本体，义的本体，义的本身，义的本体是有位格的。好像我们过去在一些的神学讲座里面提过了一些的词句，比如说我们都寻求真理，但是我们都把真理当作生命之外一个高超的这个追求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基督教里面给我们看见，这真理本身是有生命的，而且又是众生命的源头。这个真理的本身是有位格的，又是众位格的原因。所以呢，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不必像其他伟大的圣人、伟大的思想家那样说，我在思想真理，我在追求真理。因为当你想你正在追求真理的时候，真理变成你的一个目标，与你没有认同。当你说我在思想真理的时候，真理成为你脑里面的一个题目，与你没有大的关系。而耶稣直截了当的说，我就是真理。所以呢，在基督教神的信仰里面，这一个所有最美善之物，所有人类文化里面最高尚的目标，都是我们信仰的那一个位格的本体。神是真理的本身，神是义的本身，神是爱的本身，神是生命的本身，神是光的本身。这位上帝，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也就是他配得这个最大的敬拜，唯有他配得敬拜，因为他是义的本体。所以义的本体是什么？义的本体就是上帝。而这位本体的义呢，乃是站在主体性的位置上来向我们显明的。换句话说，它不是我们追求义的那个课题，乃是呢使我们能够追求义，甚至有义的观念同义的追求动力的那个主体。它是义的本体，它也是以主体性的位分来创造了能追求义的人。所以呢，人的义同人的意义的思想，人的意义的观念，不过是神形象样式的一个记号。人有追求神的意义的可能，那是因为意义的上帝把人造成意义的形象。人有神的形象样式，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神是意义的本体，我们是意义者所造出能明白意义的个体。 Created after the image and the likeness of God。 去年我们这里讲的神的形象，是不是去年讲的？是吗？好像很久了、哦、已经印出来了，你们还没有买的快快买吧，不要先买 Coca-Cola。 人是神的形象，虽然人不是神，人像神。神是义，人就有义的观念；神是义，人就有义的形象。所以对义的追求同对义的需要，对义的尊崇同对义的向往，乃是因为那本体性的位格已经把那个形象样式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产生有这方面的追求。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当神把人造在这一个很特殊的形象界里面的时候，人与神之间就有了一个位格性的对焦关系 ，interpersonal relativity， 或者我说位格性的互动关系。你们很喜欢把 interaction 把它翻译成互动，但我这里要提的是比互动更基本的一个关系，我给它翻译叫做对焦关系。这个对焦关系，就是相对而能相交通的那个位格作用。人与物之间没有这个东西，人与自然之间没有这个东西，只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 one way traffic。 你说我爱黄金，很可惜黄金不会说我也爱你，对不对？你说我爱旅行，大自然不会说我也爱你，大自然说尽量旅行吧，最后我就留一块地把你埋起来。所以你与自然之间没有对焦的关系，你与物质之间 没有相互之间的互动，但是你与神之间有这个很特殊的关系，因为神把人照在这个对焦的位置性的这个互动关系里面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所以呢，义与义的源头是有关系，义德与被造的义形象是有关系的，被造的个体与创造的本体之间是有相对的关系的。这个相对的关系就使我们感到做人是很严肃的。因为当你说我要做一个义人的时候，你不是单单能够达到义就可以骄傲，因为如果你把你自己所达到的义当作你骄傲的本钱的话，你正在犯罪，这个叫做自义。圣经中间自义是一个罪，你自己达到了义，有所义的成就而夸自己的时候，就变成罪的一个开关，这是很微妙的一个事情，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而圣经给我们看见，你们若不越过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并不是没有义，他们有了义，但是忘记了对焦的关系，变成自义。你看到了没有？法利赛人不是没有义，法利赛人有义，法利赛人他们追求律法的义，法利赛人他们有这个宗教的义，法利赛人他们有人格中某一些义的这个大道，义的成就。但是呢，当他们有某一些成就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义和自己放在一起，忘记了他们一生义的源头，从义的本体之间的对焦关系变成自义。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是神所不悦纳的人，一个自义的人在神面前是罪的开头，所以自义和罪就变成了差不多同义词了。这样呢，自义有义而罪无义，而呢自义与罪好像同义，所以呢神就厌弃那些忘记对焦关系的位格。凡是一个人有所义的成就而忘记以义的源头产生了对焦关系应当有的这个责任的觉悟，这一个人就落在危机的中间。这是圣经和其他宗教很不同的一个分野的地方。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借着进食，借着祷告，你这个建立你的宗教功劳。而在基督教里面，进食祷告是承认你没有功劳。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用朝圣，用行善来表示你达到了宗教的目标。在基督教里面，这些在神的面前是微不足道，不能使你领受上帝的。所以凡是靠律法盼望在上帝面前得义的人，他们都要失败。这是新约圣经的主题。这也就是人之所以在对焦关系中间可以领受神的恩典的原因，因为当你一个自义把你带到一个没有与神相对焦的关系的那种自我分割的地位中间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假神，你就变成一个像撒旦一样做起神荣耀的人。所以呢，神要我们记得，我们不过是人。如果我们能达到某一方面的义，那个义不过是神的形象，而神是义的本体，所以要回到神的面前，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阿门。现在有个风气，台上一阿门，下面就阿门，一个 F 调就一个 G 调。那如果你没有讲，就乱阿门一堂，就糟糕了。有一次我到个教会去，讲了一些不是阿门的话，我就故意问阿门，他们就阿门。我就糟了，你上当了这一次。他说我们以为平常都是这样的，那个叫机械性的字义。好了，我们继续讲下去。前面那段很难听哦。不过如果你可能的话，再听录音带三次，慢慢去计较，那你就发现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督教与别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耶稣所责备最厉害的人，责备最平凡的那一些种类，是那些在宗教里面比别人更超的人？很奇怪的，耶稣很少责备你们这些强盗有灾祸的，你们这些妓女，你们要受咒诅。 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你们这些文士有祸了。有一次耶稣骂法利赛人，文士就说那我们呢也是一样，他说他就马上指过来，你们也有灾祸了。当众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感谢主了，对不对？耶稣怎么讲呢？当众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做人做到大家说他好很难的，那我花多少人修身养性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呢？多少年的功夫，内功外功都来，几十年才达到了。连孔子要七十岁才不犯规矩，勿欲七十而不欲其一，可随心所欲。等到你练成功了，大家都说你好了，耶稣啊怎么样，耶稣的你有灾祸。那基督教很麻烦哦，如果基督教不令人讨厌才奇怪，我告诉你。所以基督教令有很高深文化的人很气，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拼死命要告诉人，所有的文化还不能达到神的意义，非常可怕的审判者。为什么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呢？现在用一分钟讨论这个问题。好，大家讨论一分钟。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为什么？不可以不讲话，可以讲错话。不要讲这个题目，就讲这个。有什么意见？你们讲了一大堆，现在提出来。为什么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如果反过来说，人人都说你坏的时候，你就有福气了吗？也不是，对不对呢？那么有一半人说你好，一半人说你坏，你就很正常了，对不对？现在多少人盼望这个人人都说他好的呢？很多。有多少人盼望有人说他坏的呢？很少。那么你到底是哪一种人？为什么说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你们刚才讨论什么？先把讨论的结晶提出来吧。绝对性，没有绝对性，所以一定没有人是绝对好的。那么如果有人达到绝对好，人人都说他好，那不是更好吗？在没有绝对性的世界中间，有绝对的称赞还不好？为什么不好？表面上跟好人好，私底下跟坏人好。我把它反过来，表面跟坏人好，私底下跟好人好的人更多的。因为你私底下跟好人好，表面要跟坏人好，不然坏人表面打你的。对不对？所以你可能要转过来一下。那当人人都说你好的，你就有灾祸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本这种人是到处讨好人的人，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很愿意做这样的人，甚至很多所谓很伟大的教会领袖，盼望做一个人人说他好的人。我替他担忧。有一个团体，两个月前要通过 interview。我说你要 interview 什么题目？什么叫做异端从错误的教训？我说我现在没时间，下个月有可能我会抽一段时间给你 interview。 后来呢，他第二个月来的时候，他那个题目过了，我们已经印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给你另外一个题目，要 interview 什么？他这一期要 interview 这个什么叫做教会的合一。后来我同他谈了，我就哎，上个月你们那个题目后来请谁呢？他说请某某教会的人来做主讲，我们就给他 interview。 那个教会的就是异端的，他不知道，他就随便，这个牧师找不到，找另外一个牧师啊。那个教会里面很多错误的教训，他就请那个人讲什么叫做错误的教训。错误教训的牧师就讲错误的教训，就把所有好的都讲成错的。那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你敢不敢讲这个不对？他说不能。我们这个团体收的奉献从各地各方来的，我们讲的时候一定要讲个个都好，所以他的异端是已经下地狱的，在人间是没有的。如果你讲话的立场和原则受了经济的因素等其他的因素牵制的话，你没有办法很诚诚实实的做真理的见证，而你很容易落在一个讨好所有的人，让全世界的人都说你好的地步，你就落到耶稣这句话，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接下去我们继续再讲下去。神是义的本体，所以这个义的本体在衍生的时候就产生了有义者 的被盗，所以这有意德的被盗，也就是被盗形象中的有意的因素。The extension of the love of God becomes the action of creation. The extension of the righteous of God becomes the action of creation. So he created the people with the potential of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and to chase of the righteousness. 上帝是一个源头，这一延伸出去的时候产生创造性的行动，而被造者中间就有能够寻求义的，这是最高超的创造，使人就变成能寻求义，能回到义，也能抵挡义，能明白义，也能抗拒义的一个货物。这个最标性的就变成了一个有危机性的存在，人与神之间的相对对焦的这个本性 The relativity between man's existence and God's existence becomes a crucial state. 这个与神对焦就变成一个非常危机性的存在，与人被造在一个这个危机性的存在的里面，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双面的选择。第一面就是选择与义者有和谐的共存与归回，第二就是选择自义与神的义相抗拒。当你选回到神的义里面的时候，与他和谐，与他合一，这个你就变成与义者的本体有关联归义的生活，你也变成一个义人。而你把自己的义与神的义分开，但这个对称的时候，你一边自义一边抗拒上帝的义，你就变成一个罪人。所以我说这是这个有危机性的相对存在 The crucial relativity between the created righteous potential man and unceasing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himself。 神是义，你是被造而能归义的，但是这个危机性的存在就在这个相对对焦的位置中间，所以当你归向他的时候，这个叫做义；当你不归向他的时候，这个叫做罪。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罪的产生，注意听这个名词，与义的永存是不能相提并论。罪是产生的，义是永存的。大家跟着说，一二三，罪是产生的，义是永存的。 Only righteousness because the unseat of the righteousness is God himself, so only righteousness is eternal and is pre-existent. But sin, the rebellion of the righteousness is not pre-existing and is not eternal. 罪和义之间的关系很清楚，就看见因为义是有位格性的本体，义是神的本身，是义是永恒的，义是永存的，义是神的本身。而罪不是永存的，罪不是现在的，罪也不是这个神的本身，也不是神的计划。所以这样罪与义不能等量齐观。基督徒要很清楚很准确的看见这一点的重要性，因为你对这个不相同的东西看准了以后，你才可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既然那些消极的基督教信仰，从那些的悲观的基督徒生活，都产生了他们最最从罪义等量齐观的错误神学思想而来的。你把义把罪当作等量齐观的两个最基性的因素，然后呢，你继续在生活的过程中间，发现自己犯罪的可能性比行义的可能性更大，你就变成悲观的基督徒了。有很多人不爱神学，不爱圣经里面那些原理。所谓的读经就是读一些故事，然后看看哪一些配合他能用的 pragmatist 实践实用主义的基督徒。现在的所谓见证，不是见证上帝的道，是见证自己经历了那一些很特别的比别人更奇怪的东西。这个世界快要死了，神的大只透过理性摸一些表面，里面的能力你没有经历，
也没有真正了解道里面所有贯穿的原则，你不接受，你不明白，难道你说是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告诉你 nonsense。 我一方面遗憾西方的神学把神的道的真理放在思想的冷库里面，我一方面对许多对这些冷酷色的神学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只有表皮的火热，那个火热是什么？发烧，发烧是病态，不是医治，过分的发烧是超越神所定的热，那不是火热，那是狂热，37度是正常的。你说感谢主，这个冷冰冰已经零度了，那个人48度，很靠圣灵。我告诉你，不是靠近圣灵，靠近坟墓。冷的不对，热的也不对。有一次我在 Regent College 的 Chapel 讲到，我说 You Western theologian always put the theology in the refrigerator, now put it out, warm it up。 西方的神学自责把神的道放在冷库的中间，这是错误。而现今的所谓的教会复兴的运动是过分发烧，不合生命原则的东西，两方面需要批判。而做一个两方面都批判的人，当然是很孤单的人。所以我在这里，你们感到好笑，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是经历到这个时代，我是很孤单的人，真正了解我的人很少。但神有时候怜悯我孤单，就请你多多的来听我讲道。我盼望你抓到那些原则。现在很多人一直读圣经，好像很熟悉圣经，真的，我告诉他，真正明白圣经的贯穿始终的原则的人没有几个人。现在一大堆神学，真正有神学头脑的没有几个人。拿到了神学学位，不等于你懂神。读了很多神学理论，背的就是个滚瓜烂熟，结果离开神的很远，一定有毛病。我不是反对神学，我反对了没有真正达到神学功用的神学。我不是反对教会复兴，我是反对那个违背教会复兴原则的复兴。你听懂吗？如果你听懂，你就开始复兴了。我们继续讲下去的，因为罪这个义与罪之间不等量的奇观，你对这个事情有真正严肃而正确的了解，而这个了解成为你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确信，那么你就不容易过一个悲观消极以至于失败的生活。因为义是永恒的，罪是产生的，义是不变的，罪是有一天要受审判的，义是神的本体，罪是被盗者的失败。所以呢，不能把义同罪等量齐观。这一方面呢，圣经早就提到了，我很少人注意到那里面的原则和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如果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里有一张纸，这张纸是长方形粉红色，很完整很干净的一张纸，所以它有它的完整性，它有它的艺术性，它有它美丽的颜色的吸引性在里面。这张纸呢，完全没有什么肮脏在上面，也没有什么瑕疵在上面，没有什么破损在上面，所以这张纸存在不存在？这张纸存在。这张纸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是有形有色的存在。所以呢，在形形色色中间，它也有它的形，有它的色。它的形四方形、长方形，它的色粉红色。这个有形有色存在干净美好有吸引力的这张纸呢，忽然间破损了一些。当它破损了一些的时候，它还存在吗？它还存在。它存在什么？它存在在破损的状况中，对不对呢？它存在在破损的状况中，这个存在包含什么？这个存在包含了有破损的存在。而破损的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存在不是完整，它的存在是破损的。那么破损的存在等于不存在吗？不等于不存在。破损的存在还是存在。而破损的存在等于完整的存在吗？不等于完整的存在。所以完整的存在是完整的存在，完全的不存在是完全的不存在。完全的存在有了破损，叫做不完全的破损的存在。所以这个完全的存在 变成油的破损，那么完全的存在叫做油，完全的存在的破损叫做油破损，是这个油加上了有破损的油，所以有没有？有。有什么？有。有什么？有中还有有破损，所以有了一个有破损的存在，一个有是一个完整，第二有是最完整的亏损的另外一个有，所以这张纸就变成有破损的存在，而有破损的存在，那个破损就是一个不存在，所以这里呢，存在同不存在接连了，也就是说呢，这个存在加上了一个不存在的一部分，那么刚才是有存在，现在有破损，这个第二个有破损就不是一个有，乃是一个没有，对不对呢？所以这个有了破损的存在，就有了不存在的破损，有了那个不存在的破损，要是存在同不存在已经发生关系了，这样呢，这就叫做亏欠。用亏欠的观念来看圣经的一节，你就知道为什么奥古斯丁对罪的看法是这样的。他说呢，众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那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意思就是说，当荣耀有所亏损的时候，这叫做罪；当完整有所损失的时候，这叫做不完整。而有了不完整的一部分，这个完整受了亏损，这个叫做罪。所以呢，义同罪之间的关系也就这样去了解。义是神的本体，义也是神的形象，按神形象而造的，有义可能的人就有义的观念，而义的观念永远是完整的，但是义的生活永远是不完整的。所以呢，我们做义人的时候发现我们受了亏损，我们做义人的时候我发现做得很辛苦，我们做艺人的时候发现很难达到我们观念的要求，所以呢，罪已经存在在我们的存在里面，罪存在在我们的存在里面，我们的存在就有了不存在的一部分，这个亏损叫做罪。这样呢，我们在犯罪的生活中间，在犯罪的地位中间，在犯罪的状态中间，我们应当是消极的积极的。从实际的方面来看，我们应当是很消极，从原有的意义来看，我们应当不因消极而完全失望。当你不小心撞车的时候，刚刚买的车，等了三年的，才用两天，等三年用两天，马上眼睛掉了一颗，一撞这漂亮的灯就整个破了，哇，你苦死了。那个时候你应当这样想，感谢主还有另外一边。你为失去的一部分难过的时候，你为保留的一部分，你应当还有盼望。这样呢，基督教对义同罪的看法同别的宗教完全不一样。基督教对义的看法是从神的位格来看，基督教对罪的看法不是从永恒性来看。所以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同圣经所启示出的真理中间没有给宇宙二元论留下任何的地步。你知道什么叫做宇宙二元论 ？Cosmic dualism。什么叫做 cosmic dualism？ 就是善恶互存，直到永远。这个东西不是圣经的教训。当你看见这个世界败坏的时候，你会问上帝啊，你在哪里？你睡觉这么久还不醒过来？上帝啊，你的能力我看不见。上帝啊，这个世界太败坏了。我告诉你，你就以为这世界原是两个对极性的善恶原则互斗的场所吗？你就以为人的生命就是光明与黑暗中间争夺的对象吗？你就以为人就永远没有盼望吗？奥古斯丁曾经十年的时间落在这种错误的异端教训里面。我告诉你，异端的吸引力常比正统神学更大，这是历史的见证。片面的教导比全面的教导更引人注意。原来22年前我在台北讲过这句话，现在那一代的人已经老了22岁，我在对他的孩子们讲，我们今天在这个中正北路或者中山南路，无论什么路你自己找好了， 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人，两边整齐，原来我们眼睛有大有小，我们的左边右边不一样。不相信你把你的照片切成两段，把右边的 photocopy 反面的再把它接连，你发现比你现在还漂亮一点点。因为你在镜中所看的不平衡突然间没有了，平衡了。不，你看到了是你半面的双边，你看到了是你理想中的云层，而不是你实际中间的生命。你听懂吗？那么你看这个很平衡的，非常完整美丽的人，很平衡在那里走的时候，我问你，他走过去更吸引人的，或者另外走过去右边很瘦左边很胖，或者全身普遍平淡发展，就是有一个手比别的四肢的大五倍在那里走，哪一个更吸引人啊？那个叫做反常的教会复兴。当教会特别注重某一些真理而不全面的神学发展的时候，有一些暂时性的现象复兴很吸引人。我就很预防这些副作用大于正作用的东西在历史运动中间产生。我有时候想，我是作口笨舌，无法表达，我心里有很多东西要向这个世代交代，一直讲不出来，讲了几个钟头才讲三个名词，明天再来讲才讲三个名词，两个名词。所以有个人说，唐牧师要听你讲几个字一年，再听另外几个字再一年，你这样慢怎么办呢？何必去拿二三十天全部讲？我告诉我就全部讲二三十天都讲完了以后，可能你脑就爆炸。那你说太慢了，我没办法，因为有一些东西要慢慢消化，不然你慢慢消化，我也慢慢消化。你很好啦，你听我这两个钟头啊，就听过去了。我要产生这两个钟头，我想了几十年了，你怎么？你太舒服了，你试看做我，你也没办法做我。当然我也没办法做你。我年轻的时候就很盼望听这些有分量的讲座，一直等到现在没有人讲，我说好了，我自己讲。真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要全面发展的话，你就发现受时间限制。你要听一篇好的音乐，一首好的曲，你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听一首很小的短的小夜曲，两分钟够。但你听一个好的 symphony， 你需要至少12分钟，直到可能两个钟头。最长的 symphony 不是 Beethoven， 不是 Brahms， 最长的 symphony 可能是 Mahler。Gustav 的骂了，你听了，等到你睡觉起来，他还没有弹完。伟大的东西不能一朝一夕做成功的，你要建立千秋大业，你要奠定伟大的这个神学信仰，同时整个时代有根有基对基督的认识，你不能太简单的，不能随便。求主怜悯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快捷。从讲特别效率速度的时代中间，照圣经的原则有根有基奠定我们的信仰。阿们。太多这个 instant noodle pastors， instant noodle deacons， instant noodle Christians， instant noodle theological lecture 出来。我2年半以前开始一个教会，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们说那么快快吧，就组织起来，就好好的有遮饰。我说怎么可以这么快呢？我要3年里面没有遮饰，我要看那些工作人员是不是忠心做，是不是真心做，是不是谦卑做，是不是纯洁的动机做。看了3年以后，在3年里面把那些最殷勤的人训练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然后真正的好的送他们到神学夜校上课，上了差不多有至少有10个这个叫做什么学分以后。才可能把他们带来被选做执事的 candidate， 不能太快。很多教会就快，很快乐，怪不得快快落下去，快乐。感谢上帝，义是永存的，义是不变的，义是神，罪是产生的，罪在被造界， 罪在历史中，义在永恒中。所以你不把它相提并论，你发现它原则里面根本不同的本质的时候，你感谢上帝，你还可以过一个有盼望、积极有追求的人，这是很重要。无形之中，无意识之中，那正统和正确的神学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这个部分，罪是义的亏欠，罪是受造者产生出来的，在亏欠中间荡子和历史中间的一个现象。罪的本质与罪的本体不能与永恒中间的义的本体相提并论，所以呢，神的恩典还可以继续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接下去，我们的思想“义”这个字，从字义来说，到底是什么？在旧约里面，从这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圣经的用词是不随便的。我发现圣经用词的严谨性，源自在苏格拉底大声疾呼对正解成正义的词句的必须以前的好久。苏格拉底在2000多年前，他呼吁学术界要注意用词正确，所以每一个真正要用的词，需要先界定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定义越准确越清楚，辩论就越减少。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差不多2300年，另外一个荷兰的犹太籍哲学家迪诺萨讲一句话，所有的辩论很常常是发生在同样名词不同看法的彼此有泄气的争论中间。同样一个名词你用了，你根本不知道里面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对方也用了，它的意义不同，所以两个人正在辩论什么同名词而不同内容的东西，就把对方揍骂一顿，还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有学识，因为定义不清楚。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义这个字呢是怎样用法，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义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 right， 第二个意思就是 straight， 所以又正又直，这个叫做义。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义的源头，所以当他把义的观念带出来的时候，他用了很准确很严谨的字来向人显明他自己。沙迪克，希伯来文沙迪克，他的 noun 沙达达，他的 noun 沙达克，他的 word 这意思就是 straight and right， 意思什么？意就是对的事情，意就是什么？意就是正的事情，义就是什么？就是直的事情。两点中间的连线，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对不对呢？忘记了从头再去读你课程，中间读过的东西。两点中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就是两点的连线以直的方向进行，这些通道那一点就是直线。而两点中间的连点以直线的形式产生的时候，也产生了这期间最大的力学的定律，就是力。所以最大的力量是在正直的这一个形象上。如果这两点中间所有的连线是正正直直的话，那么呢，这两点中间受到了哪一点而来的方向的压力，都不容易使他自己折断。但是若两点中间的连线不是直的话，那么呢，无论从哪一个点哪一个方向产生的压力，都使自己很容易受亏损。这是几何学，这是力学。所以当我们看见神是义者，神要我们做义人，神的基督要使我们称义的时候，你看见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很正直很有能力很实在的那种人生的地位里，你看见了没有？感谢上帝，上帝是正义的，上帝是公义的。有没有黑板我可以用啊？没有预备吗？
今天没有预备黑板，下一堂。好，那我现在这一堂要用什么？那这样好了，就当着这一堂结束了。今天本来是八点四分结束的，好，不久以后就叫做下一堂了。他的这个低音部分是 Johann Sebastian Bach 这些的，过了一百多年以后是包括的 Charles Gounod 把它写成上面的主调，是很美的赞美玛利亚的诗歌，所以弹出来的时候是美的音，唱出来就妨碍我们的静态的诗歌。清楚了，我们再祷告一下。主啊，求你继续施恩赐福我们以下一段的时间，正如你已经赐福我们以上的时间。感谢，愿你真理的圣灵引导你所创造的思想，因为你造了我们的头脑，又把你真理启示下来，乃是要我们的头脑不做一个流浪的理性，来被你的真理所引导。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义，在这个原文就有用词方面 Sedaga Sado 的意思是 right， 是 straight， 是这个正对的直的，这个就成为我们对义的正确的了解。神是以正直来对待正直人的方面，神是以真理来启示那个寻求他的人，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正直的神，所以呢他是以正直同真理来处理整个人界与他之间的关系的这位上帝。这本在希伯来文这个意义很清楚，在希腊文被引用作为新约的这个字呢，乃是 Dikaiosuni。那希腊文的这个字的意思是在法律里面判断的时候用的，所以就以法官同法院同法律界的事这个行动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一个法官在法院中间判断这是对的，是没有犯法的，或者是可以释放的，或者可以被肯定是以法律没有抵触的时候，那这个判断为公正的，判断为无罪的这一方面，这个叫做义。而称义就是对义者的宣布，或者宣布人无罪，这个叫做称义。所以这就用这个名词的应用，从新约这个名词的应用，都给我们看见与法性是有关系，特别在旧约中间，在旧约中间给我们的了解是位格形象的那种意义，在新约的了解是个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的那个意义。所以呢，在旧约里面给我们说，伟人要正，伟人要直，伟人要照真理而行，这个叫做义。在新约里面就是不违背律法，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公正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叫做义。